拜习会落幕，华侨话美国将会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拜习视像场地大不同，学者点出背后奥秘，牵制中共日美首度南海军演，日非联手训练。意大利18参众议员联名致函挺台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大会。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宣布抗共法案纳入国防授权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7号礼拜三，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15号晚和习近平进行了3.5小时的视像会议。16号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出席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讨论会时表示，双方花费不少时间讨论台海议题。拜登表示他担任参议院时投票支持台湾关系法，他清楚了解任何以非和平手段改变台湾未来的做法，美方都严正关切。拜登向习近平重申，美国在台湾关系法、美中3个公布和6项保证指引下的一中政策。时评人蓝述认为，美国以及所有西方国家在和中共建交的时候，对中共口中所讲的一个中国的讲法，从来都是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中共的一个中国的解释是台湾是属于中共控制的一个中国的一部分，而美国以及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只是表态知道中共的这个立场，但对中共这个立场的本身不表态，即是说既不表示赞同亦都不表示反对，这个就是所谓的模糊政策的由来。同日中共官媒新华社公布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统一是中共的历史任务。在今次拜习会上，习近平说台湾分裂分子如果越过红线，他将会被迫采取行动。拜登重申美方坚决反对任何改变台海现状或者破坏台海和平和稳定的单方行动。但会议一结束，在大陆社交媒体上，拜登不支持台独成为了热搜条目，而在白宫声明当中并没有提到这一段说话。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仍然僵持不下。沙利文表示，拜登还表达了中共对新疆、西藏和香港做法的担忧。蓝述认为，香港在开始实施国安法之后所带来的变化，为台湾的前途带来了巨大的转机。一国两制走进了死胡同，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此路不通，捍卫台湾民国政府的主权就成为了保卫2300多万台湾人民人权的核心和重中之重。西方国家开始非常清晰地看到台湾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支撑点，中共实际上亦都看到整个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政策的逐步转型，所以说中共在统一台湾这个问题上亦都变得越来越急不可耐。在今后的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台海将会成为全球和平的关键点，一个热点。首场拜习会刚刚落幕，华侨专栏作家罗金16号就引述知情人士指出，拜登政府预计月底之前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美方将会知会盟友这一项决定，但会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跟进抵制。北京冬奥倒数不够3个月，人权组织呼吁国际抵制声浪不断。 CNBC 先前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预计会在视像会晤当中亲自邀请美国总统拜登出席冬奥，但在3.5小时的拜习会上未被提及。多名知情人士指出，白宫近期将会宣布拜登或者美国政府官员都不会出席北京冬奥，政府内部已经正式建议拜登外交抵制冬奥，预计他月底之前就会批准。罗金表示，拜登政府延续川普政府的评估，认定中共在新疆的行径构成种族灭绝。知情人士表示，拜习会落幕之后，拜登政府就少了一个然后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原因。抵制北京冬奥是美国国会跨党派共识，多数议员 主張發動外交抵制，或者將賽事延期並移師他國舉辦。共和黨籍參議員盧比奧、眾議員史密斯進一步要求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以北京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為由，禁止中國隊參賽。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馬明翰認為，拜登政府試圖在北京冬奧議題上採取中間派做法，但外交抵制不太可能改善北京行徑，拜登政府應該採取額外作為，以利用明年冬奧在人權議題上對北京施壓。15號晚，拜登同習近平的視像會議顯示，雙方場地大不相同，中方選擇人民大會堂和美方視像，美方選在白宮內面積不大的一處會議室。對此，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沈榮欽指出，雙方的會場安排透露出中美官場文化的差異，亦都顯現兩國思想文化的不同。16號，沈榮欽在 Facebook 發文表示，中共以習近平為首的六人排排坐，無法直接見到彼此表情，不理溝通，而共同面對放置在對面的大熒幕。人民大會堂寬廣的空間和挑高的天花板顯得與會者渺小而疏離，這個是重排場輕個人的安排。美國是以拜登為首，圍繞方桌三方而坐，空出一方放置熒幕，另一邊還放了另一台熒幕，方便所有人都能夠輕鬆觀看，與會者可以見到彼此的表情，方便溝通。白宮會議室大小正好容納與會人士和助理，氣勢並不宏偉，但令與會者顯得親密，這個是眾人民而輕排場的安排。沈榮欽表示，中共屬於層級式組織，與會者權力差距大，而且階級明顯，強調命令服從和執行效率。美國屬於管弦樂團式的組織，各司其職，由指揮協調合作，與會者權力差距小，而且階級相對不明顯，強調溝通、合作和創意。今次視像除了拜登和習近平，兩邊還各有五名高級官員陪同，採取一加五的方式。美方有國務卿布林肯、國安顧問沙利文、財政部長耶倫、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中國事務資深主任羅森伯格，中方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外交部長王毅和副部長謝峰。16號，日本海上自衛隊宣布已經派遣潛艦和美國海軍在南海舉行共同訓練。外界認為，除了展現日美為了實現自由而且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展開合作之外，亦都意在強力牽制中共。NHK 報導，海上自衛隊表示，除了海上自衛隊潛艦之外，還派遣加賀號等兩艘護衛艦以及反潛巡邏機，美國海軍就派遣驅逐艦和反潛機參與。潛艦通常在位置不被對方知悉的情況下執行警戒監視任務。不尋常公開潛艦動向的日本海上自衛隊表示，這個是日美首度在南海舉行潛艦參與的共同訓練。中共正在南海構築人工島礁，讓南海軍事據點化等，加強海洋進出活動。另一方面，美國就致力建構包括南海在內的印度太平洋新安全保障架構，意在抗衡中共。此外，日本海上自衛隊直升機護衛艦加賀號和護衛艦川宇號、14號和菲律賓海軍巡防艦黎沙號進行聯合軍演。日本海上自衛隊15號在 Twitter 上表示，日菲將會持續加強軍事合作，以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菲律賓每日新聞部分析，面對中共在南海的主權立場，日本是菲律賓尋求援助的主要對象，而日本亦都在強化和菲律賓的安全合作，聯手對抗中共的意味濃厚。國際刑警組織大會11月23號到25號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舉行第89屆大會，18名有台的意大利參眾議員近日聯名致函該組織，要求讓台灣參與大會，以免削弱國際安全網。 意大利议员在信中指出，台湾居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枢纽，却因为政治因素被排除在国际刑警组织之外，将会削弱国际安全网的完整性。意大利国会有台协会，包括执政和反对党的跨党成员，坚信台湾有实力和决心为国际刑警组织作出具体贡献。他们支持台湾参与今年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以维护国际法律秩序，并同各国执法机构更紧密合作，希望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及秘书长秉持专业权威，适当有效地介入，避免台湾再度被国际刑警组织排除在外。台湾驻意大利代表处指出，今年意大利国会议员致函联署人数较2019年增加，显示意大利立法部门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发声力度持续增强，将会有助争取意大利行政部门支持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而在15号，中共提名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胡斌森竞选国际刑警组织执委会成员，遭到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反对。该联盟表示，50名来自全球四大洲、17个国家和欧盟的国会议员已经向其所属国家的相关部长发信，列举中共如何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去迫害流亡的维吾尔人，直言此举有如引狼入室。美国参议院今年6月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打算投入大约2500亿美元，强化美国多层面的竞争力，对抗中共带来的挑战。15号，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宣布，会将对抗中共法案纳入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希望能随同其他法案一起通过。一旦参议院通过纳入抗中法案的版本之后，两院就会开始协调双方版本的差异处，达成共识之后交由拜登签署。欧盟今个礼拜将会提出全球门户战略草案，以全面性、安全性和永续性和参与国建立联系而非依赖关系，以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近日外媒报道，欧盟将会在今个礼拜公布超过400亿欧元欧洲全球门户伙伴关系战略草案，将会聚焦五大领域，包括数码转型、绿色能源转型、交通运输、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和贸易，和人性供应链。草案提到，这些投资目的是拉近国家、社会和人民之间的距离，以其环保和数码两方面的转型都能够符合欧盟价值，尤其是民主、法治和人权。欧盟批评中共一带一路多年来破坏环境、侵犯人权，以及让参与国陷入高负债陷阱等行为。欧盟试图将全球门户战略打造成值得信赖的品牌。这一项战略草案主旨除了提高欧盟在全球的利益和竞争力，同时促进欧盟价值观，譬如民主、人权和法治。此外，由美国主导，在6月 G7 峰会上提出重建更好世界计划，在2035年前填补开发中国家投资基础建设所需的40兆美元资金缺口，为中共有问题的贷款做法提供一个替代方案。欧盟对此表示，和美国拥有相同的理念，将会和美方讨论如何合作以确定可以参与的项目。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